今天想跟大家宣布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在新的一年啊，我跟舅启动了一项新计划，就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叫做数位游牧 digitalnomad.press。 这是一个专门为梦想成为数位游牧工作者所建立的知识还有新闻网站。这些年啊，我们发现喜欢工作但不喜欢上班成为很多工作者的心声，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啊最进步也最自由的时代，却有许多人不得不朝九晚五，不是身在公司就是正在往公司的路上。其实呢，国外从很多年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啊为了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开启了数位游牧之路。只要一台笔电，一张网卡，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办公室，不光工作，也同步累积了生活上的乐趣。如果你也曾经向往弹性兼职、当自雇者，或者接案赚钱，甚至独立创业，总之啊，任何能够兼顾工作还有自由的方案，我建议你别再犹豫咯，现在就开始计划，因为啊，这已经是全球快速崛起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让数位游牧网站成为你的资源库，获取产业动向、数位工具、提案技巧等知识，还有吸收工作签证、跨国接案、海外金流等等情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你数位游牧的绿洲，让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族人，彼此学习，并且相互陪伴，开创人生全新的可能。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观看数位游牧更多的介绍哦。欢迎你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我是 Brian。 今天这一集呢，也是我们的数位游牧特辑，然后呢，我们很难得越洋连线，好，访问在巴厘岛当数位游牧民族的 Angel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为什么我们要访问他哈，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数位游牧哈。他这个在台湾的时候也曾经度过朝九晚五的生活，可是他后来这个故事待会儿由他自己来讲，好，他是怎么变成一个在世界各地带着笔电到处工作，而且不但能养活自己，而且还能培养专业这样的一个数位游牧民族。那他现在在一家新加坡的公司担任这个数据分析师，好，就是我们常讲的 BI Analyst， 然后他人在巴厘岛，好，所以他其实也不是在新加坡。然后我们今天特别来访问他，他是怎么从一个台湾的工作者慢慢走向他的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Hello Angel 你好。
Hello Brian 你好，很感谢你邀请我来到这个节目。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工作，然后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呢？
大家好，我是 Angel， 然后我现在在一个新加坡的公司担任 BI Analyst， 之前在上海工作，成为数位游牧之后，我现在人在巴厘岛的乌鲁瓦图这边过着每天工作然后还有冲浪的生活。
工作跟冲浪，难怪你皮肤看起来有古铜色啊，感觉是在海
滩。对，很黑。
很好奇耶，这个我想先问一下你现在在做这个数据分析嘛，你本来在大学里面你的这个主修是什么？
我在大学的主修是修公共与政策学系，简单来说就是上一些政治学相关的课，然后大部分的同学是为了要考公职才会到这个系。
所以你后来当数据分析师也是透过自学慢慢一步步成为现在这样的专业。
对，我当初是在上海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想说我想要未来是可以自由的地点工作，所以那时候就自学就是一些 coding 的 skill， 然后转行当数据分析。
你是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职涯道路，还是说你其实是一边念书一边慢慢开始向往国外的工作？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这个心路历程？
当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在准备考公职，然后因为爸妈们也很希望我们就是有稳定的工作，那时候也不排斥，所以其实也是大学四年都很认真的读书，然后准备国考。然后那时候虽然很喜欢出国旅行，就是有一个心中的一个小愿望，但我一直也没有想说怎么去实现它，或是有机会可以实现它，但就是一个很喜欢旅行这样。然后那时候大学的教授建议我说可以在边准备考公职的时候同时也边投履历看看，以免就是公职考不上可能还有工作机会， 然后那时候觉得哦，非常有道理。然后我那时候就在考前的时候也有投履历，蛮幸运的时候面试上一间外派到上海的台湾公司。那时候我觉得哇，超级兴奋，我觉得很期待，我没有在海外工作过，然后也想要到新的城市看看，所以那时候在考前50天我就毅然决然的放弃我不想要考试了，就跟爸妈说我不想考国考然后就蛮就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去其他地方看看，就是接受了这个 offer， 然后之后就到上海工作。
所以是一家上海的台商，我看到你的资料写的是跟 VR 技术相关，可是这跟你本来学的也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跟我学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一个台商，然后外派到上海，那时候他们想要在、中国这个市场开发新的产品，所以刚好有 VR 这个产品部门，然后那时候在里面是负责收集一些、市场或电商上 VR 产品相关的数据，然后一起跟着主管去开拓这个市场。
哦，所以开拓市场，然后那时候也开始接触了一些数据跟市场分析这些相关的专业。
嗯，对。
我想好奇问一下，你当时应该是20出头一个小女生，然后离开爸妈，一个人跑到上海这样大城市工作，你还记得你当时的感想吗？
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太多，我就是其实期待跟兴奋的感觉大于恐惧，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完全没有担心或害怕什么，就觉得哇好兴奋哦，然后我就想要去挑战看看，然后跨出舒适圈，然后就一个人到上海。我也没有去过上海，我也没有任何家人朋友在上海，我就直接去了。
那有没有什么当时到那边遇到一些挑战，或是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啊，跟你当初想的很不一样，让你很困扰的？
我觉得完全是重新归零，重新生活的感觉，因为就算语言就是蛮相通的，但一些连生活简单的小事都跟台湾很不一样，有什么微信支付跟支付宝这种线上支付，可能那时候在台湾其实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那时候我连要怎么开我的微信钱包这个账户或者开支付宝账户都不会，然后那时候请同事就教我怎么用这些东西，然后怎么转账，怎么发红包，这些就是一些生活之微的小事。然后那时候也不太了解那边的文化，在台湾的生活基本上都是还蛮安全的吧，但那时候我就是有一次在逛街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手机放在包包的外侧，然后想就是没什么吧，然后结果逛一逛街我的手机就被偷了，之后还有另外一次放在大衣的口袋里，然后手机也被偷了，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需要自己去面对，然后还有克服，但我觉得也是一个成长的经验吧，就之前没有遇过，但遇过之后你就会知道要怎么面对这样的挑战。
我也有朋友去了上海工作，结果他待了几年，他的结论是他不适应，最后还是觉得台湾回家比较好。那你在上海待了几年，是什么样让你觉得又想去更多国家，而不是说啊国外好辛苦还是回家比较好？
因为在上海其实是一个蛮国际化的都市，你可以遇见很多来自不一样的世界或者不同省份的人，然后我觉得认识不同人跟他们交流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刚好之后疫情爆发的时候，我是在海南生活，到海南生活的时候也遇见很多不一样生活方式的人，所以我就会想要到世界各地，就是去看看更多人或是其他国家不一样文化不一样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然后想要到不同的国家去体验看看当地的文化。所以其实也还没有考虑过想要回台湾久待，但就是想要一直在外面流浪到处看看。
所以你说你那时候在海南我记得好像疫情期间海南出了很多很多跟疫情有关的管制，对不对？你是不是在那个岛上被关了很久？
我本来是上海疫情爆发的时候，我是刚好要到海南旅行，然后那时候工作转换期，然后旅行的时候刚好上海就封了，那我就想说哦，那我就刚好趁机待在海南好了。然后那时候在海南待了几个月之后，我觉得海南那时候都非常自由，因为就只有上海那边封城，那时候觉得哇我到了一个自由的海边，我就很开心。之后上海解封之后，我还回上海搬家，把家搬到海南，刚搬完大概一个多月，然后海南就开始爆发疫情，然后就开始封城，大概封了一个半月，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才就是先跑回台湾。
嗯，后来呢？后来你又去了很多国家，是什么时候去的？就是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去 巴厘岛，去一些其他地方，是不是？
我回台湾之后在宜兰跟台东就是待了半年，因为自从出社会之后就没有再待在台湾，所以我就想要说刚好有时间的话，我想要也多了解一下台湾的一些冲浪的文化还有浪点，所以那时候选择待在可以冲浪的宜兰跟台东。待了半年之后，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去过巴厘岛，我查了一下巴厘岛也是一个数位游牧的天堂，然后我就想说那可以到巴厘岛生活看看，所以在台湾待了半年之后才到巴厘岛。
OK， 我觉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现在都很流行为自己的人生来一个 gap year， 就是有一段空档的时间不工作，然后到向往的地方去旅游。可是你跟大家不一样的是，其实这整段过程包含你现在其实都是有工作的，对不对？就是你还是有赚钱养活自己的。可是我就很好奇，在台湾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会对这一块很不理解，就是说出国旅游我就要存一大笔钱，然后第一个台湾很多公司也不一定会让你远距上班，第二个就是可能我得离职才有足够的假期去到处旅行。可是你跟大家不一样的是，你不但享受冲浪，享受去不同的国家，享受不同的风景，你同时还继续工作。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是你一开始在找工作的时候就跟对方谈说我要可以远距，是这样子吗？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好奇的，因为通常你去新加坡公司工作，哎，结果居然你不进办公室，你人都在巴厘岛，是一开始在求职的时候就特别去搜寻允许这个海外工作的机会，是这样吗？
其实我这份工作是在上海找的，那时候没有特别要找数位游牧的工作，可是刚好在面试的时候，这个职缺就是蛮幸运找到这个工作，不需要进办公室。
你知不知道大概哪一类的工作比较有机会是不用进办公室？像我知道比如说你是老板的秘书，或者是你是公司的财务会计，好像不太可能飞到全世界各地还继续上班，对不对？大概哪一类型的工作比较有可能像你这样子？
就是目前接触下来的数位游牧，他们蛮多人可能是 marketing 相关的，比如说是 digital marketing 或是 SEO 广告的，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工程师，还有一些 consultant 或是 coaching coach 之类的，就是职业教练，或者说他们就是自己创业，那他自己当老板的话，其实在哪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了解。所以你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遇到这些数位游牧，他们大部分是做这一类型工作比较多。
嗯，对。
OK， 哇，听起来真的好羡慕啊。其实你还是工作时间蛮长的，只是说事情做完了马上就可以拿你的冲浪板去冲浪，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一整个礼拜，你 typically 你大概一整个礼拜是怎么度过你的生活跟工作，让大家羡慕一下。
好，我大概就是每天早上大概6点到8点会去冲浪，然后冲完浪回来就是大概可能喝个就是冲个咖啡，然后吃早餐，然后就可能9点就开始工作到大概下午5-6点。有时候工作很忙，有时候工作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可能就会下班后去海边看夕阳，然后趁机也是休息一下或放空，然后晚上可能吃晚餐啊，或者跟朋友出去 hang out， 然后假日的话可能去附近的岛屿潜水，或者是就是冲浪冲更久，因为平常可能只冲2个小时。
对，
周末可以冲个2场之类的，
平常只冲浪2个小时，各位听了令人愤恨。好，你继续说。
对，就是然后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是这样。那如果刚好需要一些 visa run 的话，假如说巴厘岛到期或者需要去其他国家，那可能就会到其他国家去待个1-2周这样，那
再回来
就会跟对再回来。
OK，你刚刚讲到 Visa Run， 就是说你现在是拿什么样的签证在巴厘岛？
我现在拿旅游签，
旅游
落地签，它就就只能待30天，最长可以延长到60天。
哦，所以你最多每60天你要先出境再入境。
对
，OK， 就可以继续待在这里。那我好奇你在巴厘岛那边，你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我现在住在乌鲁瓦图的一个 homestay， 我们的民宿主人他是印尼人。然后这边就买了一块地，然后自己建了一些民宿，然后有很多房间，独立的房间，但厨房是共用的， 所以我蛮喜欢这边，是因为我们的民宿主人他会介绍，就是把我们的房客都互相介绍，互相认识。在这边住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可能数位游牧，或是住比较久，可能至少一个月以上，所以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互相聊天啊，互相认识，然后我们会一起旅行、潜水，一起去冲浪，所以我还蛮喜欢在这边的氛围，所以我就选择待着。
哇，这听起来真的非常令人向往。我刚从你这样讲听起来，其实你的真正的工作时数其实也不短，因为你从九点就开始工作，工作到晚上六点，这个过程中几乎都在工作，对不对？所以 也蛮辛苦的。然后第二个我听到很有趣的是，其实你在那边有机会跟来自世界各国的数位游牧一起交流，一起玩，甚至一起讨论。你现在的室友大概有你经历过哪些国家的人？
有西班牙人、巴西、以色列、菲律宾、德国、俄罗斯这些。
哇，很有意思。那我再方便问一下，你现在的租金大概是多少？大概的 range？
我住在这边的话，一个月大概是12000台币。这个在乌鲁瓦图已经算蛮便宜的，因为乌鲁瓦图在整个巴厘岛来说算是比较偏贵一点的地方。
哦，这就是一个月12000的房租，这其实还不错耶。其实说真的，你住在台北的话租不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如果在台北市啊，即使一个很小的套房、嗯、啊，所以你们还有公用的厨房这样子。有自己的浴室吗？不好意思，我问的比较细。
有，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浴。
安全呢？你觉得一个女孩子在那边？
非常安全。
这个地区整个是安全的。OK。那我方便问一下，像你，因为你也是员工，你还是可以领正常的月薪。那你在那边整体的生活消费，包含住，大概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值？
每天吃饭的话大概其实看个人吃什么，但我一般就是出外面吃或是叫外卖，因为我不喜欢煮饭。然后这样的话一天大概300-400块台币吧。
哦，那还蛮便宜的。那还 OK。
蛮便宜的。然后一个月这样下来应该生活费加房租应该2-3万台币。差不多。
你不用说你的薪水，不过你是在新加坡的公司上班，应该薪资跟你同年龄的人在台湾比应该可能略高，我猜至少不低。
这比对可能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然后你的这个日常的开销应该会比一般年轻人在台北，以台北市来讲应该还要低，所以理论上好像可以存更多的钱，我这样讲对吗？
算，就是如果以在印尼生活的话，基本上比台北的花销应该是少一些，但因为增加一些旅行的费用，可能在台北就没有那么多旅行费用。
哦，对，因为有些时候你要 visa run 要飞到别的地方，机票就会花钱。不过基本上以你这样来说，还是可以存钱的，对吗？
对。
这个听起来不好意思，我会问比较细，因为我们很多的读者听众，他们就是想听一些真实的状况。我觉得你这个分享对大家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讲数位游牧嘛，这个感觉是一个很浪漫的名词，可是实际上大家还是要先以能支撑自己的生活为目的嘛。
对。
那我好奇也问一下 Angel， 你总共这样子远距工作到现在多久了？我想问一下你这过程中你觉得比较大的挑战，或是比较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大概是有哪些？
大概远距工作已经有快2年了，然后我在这之中遇到的问题，如果是以工作说，就觉得工作的一个方式跟我之前在上海所进办公室是蛮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是全远端嘛，你没有办法见到同事，那所以要怎么样更有效率，或是怎么样让老板安心，觉得你的工作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后让同事们也觉得哦，你就算不在办公室你也是一个很能及时沟通的人，这个是在工作上需要特别注意的。然后生活上的话，就是要一个人面对或处理各种你在海外会遇到的一些各种事情，比如说买机票或签证，或是要注意签证有没有过期，你要住哪，还有处理很多可能海外旅行会遇到的问题，然后怎么平衡工作跟旅行的一个时间分配，还有心理跟体力层面的分配也蛮重要的。因为假如说你工作太多，那你就没有时间玩了，你就会觉得啊，我当数位游牧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但可是我旅行太多，我可能又会影响我的工作，那我可能工作被影响了，我就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怎么之间怎么平衡，其实也蛮重要的。
哇，我觉得你讲的很到位，因为年纪轻轻的上班族，如果他只是传统的朝九晚五，他可能不会像你想那么多，因为你等于就是有点像是一人公司嘛，你要自己去经营自己，去平衡自己的理想跟现实，所以可能真的要想很多事情哈。我觉得很棒，
对，谢谢。
那你刚刚提到一点，我觉得很有道理，你就是说，因为你远距工作，你看不到同事，也不会见到老板，所以你要怎么让老板安心？好，觉得你在那边不是在打混，然后要这样怎么样让同事找得到你？你有没有什么诀窍呢？因为大家看不到你，你要怎么样让老板安心？你有没有什么这些年来我有没有累积一些你的经验？
嗯，有，就是我会更主动的跟老板报告进度，就是善用可能你用 email 或 slack 这些软体帮助你跟老板，让老板追踪，说假如说老板交派你一个任务，然后你要定期在那个 deadline 前你就跟老板说，哦，我现在处理什么事情，然后处理到哪里，有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然后让老板主动报告进度，让老板更安心。然后还有在老板就是 slack 你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回应，就在上班时间及时的回应，才不会让老板觉得，哦，我发一个讯息给你，你三个
对几个小时才回，他就会很不爽很焦虑。对
对，他就会觉得，哦，你是不是都在玩啊什么这些。然后一些被安排的一些工作你有没有及时完成，开会，工作进度的沟通可以善用就是 Google Doc 之类的文件，让他详细的记录清楚，那你才不用在可能有时差的状况下或者一来一回的状况下有清楚的记录，文件记录可以有效的减少沟通成本。然后还有在跟同事或老板开会视讯的时候，我会建议可以开镜头，因为很多人都不想开镜头，但其实你开镜头的话才会让对方对你有印象，然后也会增加一些信任感，然后让你觉得提升你的参与感。那我觉得这个在对远距沟通远距工作的话是都有帮助的。
哇，我觉得你一下子把这些重点通通讲，你可以考虑出一本书真的，因为你讲的这些我其实在我自己的课程里常常也跟同学提，其实甚至如果你能做到这几点哈，就算你不是远距工作，我觉得老板都会很喜欢你。像第一个你讲的我就非常认同，其实像我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我也不懂嘛，我就想说老板交办给我的东西等 deadline 到了老板来找我了我才跟他回报，其实很多时候那时候老板就已经很不爽了，他觉得你怎么都没有来主动找我，对不对？所以我们假设是一个远距工作者，你自己要定一个 schedule， 不是说做完了才去交给他，而是过程中你要定期跟他回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甚至你不是远距工作者，我觉得这样做都会有帮助。然后你刚刚讲了一个，就是很多东西要及时回应，这也很重要，因为大家不知道你在哪里，看不到你的人，所以如果找你，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回，大家就很多小剧场了，他是不是跑去冲浪啦，他是不是在混啊，在睡觉啊，所以反而你更需要有自律，一有同事敲你，你马上要及时回复，对不对？搞不好大家还觉得，哎，在新加坡办公室的人还没有你那么快回，对，对不对？我相信，对，你马上就回。新加坡办公室在本地搞不好还不一
点。九点就开始工作，然后我之前有一次到新加坡转机，我就想说，啊，那我都没有见过我同事，我就特别留一个礼拜进公司见同事，然后我才发现大家其实都蛮晚上班的
结果反而是你最认真就是其实刷存在感对远距工作者非常重要，对不对？搞不好你的存在感在老板心中比那些在办公室的更强，因为你每天九点就出现了，然后定期回报，然后这个还开视讯，对不对？其他同事搞不好还不好意思开，你还开视讯。然后你这个刚刚想到一个，你要把你的工作流程过程中用文件好好的做好，要有个明确的产出，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在办公室里，同事就在隔壁嘛，老板就在隔壁嘛，就嘴巴讲一讲。可是你因为远距，所以你刚也讲这点，倒是我比较少听到，可是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你要把你的文件好，所有跟同事跟老板沟通的东西，不管是文件还是 PowerPoint 做得清清楚楚。刚刚讲这四点真的很棒，而且我觉得就算不是远距工作，如果能做到这四点，我相信这个员工一定非常非常受老板喜欢。嗯，这是很棒的分享。那我也好奇哈， 你这样子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数位游牧的经验，是不是英文要非常好？
我会说英文是蛮重要的一个技能，但我会觉得可能敢讲敢表达会比就是英文真的超级流利或者像母语者那样，就是我觉得敢表达其实更重要，因为我遇见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但其实不管他们的英文好不好，但他们都很勇于沟通，然后不会害怕说错。那我觉得他们其实有一些文法错误或什么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然后我反而会更就是注重他们在讲什么，但他们的用字有没有正确不重要，就是不用担心英文不好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台湾人普遍英文其实都蛮好的，只是大家可能就害羞不敢讲而已，但其他国家人可能英文没有那么好，但他们就很敢讲，你就会觉得哇他感觉很有自信，然后就觉得所以语言是一个可以增加你们彼此交流的一个工具，但它不是一个门槛，就是你不好就不可以出国。
对，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其实语言就是一个工具哈，就像是你不一定要买最贵的电脑你才能写好程式嘛，对不对？语言其实堪用就可以，反而是你有没有自信，有这个意愿去跟别人交流。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也好奇，我们会有一种幻想哈，就是在世界各地可以背着电脑去工作，认识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那假设我个性比较社恐啊，我不太会交朋友，虽然我英文可能还 OK， 可是我比较害羞比较内向，是不是我就不太适合走这条路，因为我这样压力会很大，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自己也是一个超级内向的人
哦，
就不太喜欢或不太擅长在一群人的面前就是聊天，会觉得很不自在，然后但我有慢慢发现就是我怎么样跟别人交流是我最舒服的状态，比如说就是在我的兴趣冲浪或潜水，那我去参加这些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就很容易跟别人交流起来，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所以就算我很内向，可是因为我们有共同话题，我就觉得交朋友比较没有那么困难。然后或是待在一个环境里是人是比较固定的，它不会一直流动变动很快，那你就会更有机会或是有更长的时间去培养你们之间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适合我这种比较内向的性格，因为我不太喜欢去外面可能 party， 然后一次认识很多人我会觉得很焦虑，那反而这种比较透过稳定的环境比较容易让我去认识新朋友。
哦，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其实老实说真正很爱社交的人我认为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对不对？那我们比较偏内向或是甚至有点社恐的人，其实只是要找到一个你比较舒服的交流方式，并不是我们不喜欢交流，对不对？比方说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个性外向，其实我在一群人的时候我也不太喜欢出风头的那种，反而是一对一啊，我们自己分享一些交流，哎，那个是我舒服的方式。所以其实就算当数位游牧，你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去跟别人交流，没有说一定要去跑趴，要主动跟大家这个很嗨的玩在一起喝酒才叫做交流嘛。
对，
诶，我觉得你这个分享是还蛮有帮助的哈，所以我也蛮推荐，就是如果你觉得你个性害羞，你的英文不是那么好，你也不是那种主动会跟大家交朋友的人，你如果是因为这样你觉得数位游牧不适合你，远距工作不适合你，听了 Angel 的分享也许你可以换一个思考，好，也许并不是一定要非常非常开朗非常非常的Party boy, party girl 才能出国。好，我觉得这个分享是蛮棒。那我也想好奇问一下你接下来的计划，就是你现在当数位游牧已经两年了，感觉你非常 enjoy 啊，这个每天都可以认真工作又可以这个认真的冲浪，然后你接下来还会继续这样的生活呢，还是你接下来有什么新的想尝试的？我们很好奇想听听看。
其实我目前来说对未来规划我是想要持续这种远距工作或是数位游牧的方式，但不一定是在这间公司，或者说就是我想要找到能够更能持续这样数位游牧的生活模式，因为我自己就非常喜欢，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模式很适合我，所以我目前还在尝试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我更稳定的走数位游牧这一块，不管是找新的工作啊，或是在这一份工作也好，或者是可能成为职涯教练帮助别人怎么成为数位游牧，这个其实都在我的考量当中。然后我自己也有在经营一个就是 IG 的账号，然后我希望把这些数位游牧的一些 体验经验，然后还有一些技巧分享给更多人，所以这个也是我目前的规划的其中一块，所以目前也没有太觉得说一定要往哪一条走，可能想都尝试看看。
嗯，好，我们待会会把你的网站的连结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蛮值得一看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听听看，就是我们有蛮多听众，他现在的状态还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他心中对于远距工作啊，对于一边环游世界一边带着笔电到处能执行他的专业有很大的想象，有很大的这个期待，你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在他们跨出第一步之前有什么样心态上或是专业上应该要先准备好的东西？
就我觉得第一步的话，你可以先想想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成为数位游牧，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看到很多一些 IG 啊或是一些旁边的朋友分享，然后你觉得好像很向往这种模式，可是这个模式不见得适合自己。因为像我跟朋友分享说我在远距工作，然后在当数位游牧，但其实有些朋友们经历疫情那段在家工作期间，他们发现他们其实不是这么喜欢或是不是这么适合这样的生活模式，因为他们希望有跟同事更多的互动，或者是希望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让自己有一些固定的生活圈，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这么适合他们，或者说他们没办法这么的自律，希望有别人可以约束他们。那我觉得可以先厘清自己是向往然后还是真的喜欢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是自己适不适合这件事情。那你觉得自己还蛮适合的话，你可以先培养可以远距的工作技能，比如说 coding 的 skill、 consulting 或 coaching 的 skill 都可以。然后如果你不确定有哪些 skill 是可以远距工作的，那可以先上网查一下一些远距数位游牧或是远距工作的一些网站，可以看一下他们上面都是哪一些职缺，那这些职缺跟你现在有的技能符不符合。那如果不符合的话，你可以再下一步去想说那哪些技能远距工作技能是有兴趣的，那有兴趣的话可以从现在开始怎么去培养这些远距工作的技能。那可能现在没办法立即达到数位游牧这个生活模式，但至少你已经知道要往那个方向去，然后怎么去到这个远距工作数位游牧的生活模式。那我觉得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积累一些能力，那我觉得再转职成为数位游牧这样的生活模式，到时候就可以比较容易可以达到这样的生活方式。
嗯，先了解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了解自己是纯粹只是听起来很浪漫很向往，还是说自己是到底是一个比较喜欢自律的人，喜欢自由的人，还是相对我喜欢跟一群人啊受到一个规范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会比较舒服。先了解自己，然后同时如果真的决定要踏出这一步，做一些研究，做一些调查，有哪一类的职缺好，哪一类的技能是我可以去培养的。因为刚刚你也讲了，其实数位游牧老实说并不是所有的职缺都适合，它会特定集中在某一些专业上，那要怎么事先去准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建议。我这边也给这个听众一个回馈啊，我最近访问了这些远距工作者，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特征，不管他年纪多年轻哈，你都会觉得他们很像是一个创业者。虽然他们都是自己一个人，有的也是拿公司的薪水，是一个专业的上班族，可是你会发现他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在经营。像我觉得今天 Angel 的分享就很棒，他会讲说他怎么调配他的时间，怎么去 balance 他的生活，然后他怎么去满足他的客户啊，也就是他老板跟同事的需求。其实很多人上班上了好几年，其实没有办法像 Angel 这样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有逻辑。所以其实我认为远距工作不光是很浪漫，一边度假一边工作，它其实也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给自己的一种挑战，让自己独立在系统之外，好好的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来经营。我反而认为这个是对我们人生一个更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更大的成长，我觉得很棒。非常谢谢 Angel， 最后有没有什么你想跟大家说的话呢？
如果大家有来巴厘岛的话可以找我玩，然后可以带大家去吃好吃的，然后一起去冲浪或旅行。
太好了，好，那你等我我马上看一下我的 schedule 有，我跟舅真的昨天还在聊，我们在想说我们要亲自去海外拜访一些这个我们的听众，或是拜访一些数位游牧的人，第一手的情报，说不定我们真的会去找 Angel。 好，谢谢你接受我们今天的专访，我觉得你分享的非常好，都是很受用的资讯。那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在不管是节目上或是真的见面，多聊一聊这方面的挑战。谢谢你。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相信思考，勇于改变，我们下次见，拜拜。